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5,704例，34人病逝；惠州新增12,154例，37例病亡。昆州预防洪灾损失高达77亿，50几万人受影响。新州居民从8月1日起可申请能源纾困补贴。财长下调澳洲经济增长预期。四大银行为降低成本，将合并800家支行。澳洲宣布将猴痘列为国家重大传染病。澳洲学者正研发一种贴片式新冠疫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7月28日，新州通报新增15,70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34例新冠死亡病例，2,282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65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12,15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37例新冠死亡病例，852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3例需要重症监护。超过250名澳洲运动员同团队官员将参加呢个星期五上午喺英国伯明翰举行嘅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式。不过，根据澳洲新冠防控嘅重大转变，佢哋将唔再戴口罩。代表团团长托马斯宣布，澳洲两位旗手第六届英联邦运动会壁球冠军格林纳姆同男子曲球队长奥肯登时话：喺开幕式嘅特殊时刻，我哋将除低口罩。我哋真正关注嘅系喺室内戴口罩，在拥挤的空间或室外活动，大家如果愿意就会戴上口罩。而在抵达伯明翰之前，所有澳洲队员都被要求在室内和室外佩戴上口罩，以最大限度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不过，其他澳洲特有的新冠防控规则，例如允许运动员在其他运动中为队友加油，将继续有效。托马斯说，新冠肺炎的风险太大了，被运动员或工作人员去看比赛，坐在公共座位区被认为风险太高。布里斯本消息，德勤的一份报告估计，昆州东南部的洪水造成的损失总成本高达77亿澳元，50几万人受影响。德勤公司在一份由昆州重建局委托的新报告中，估计了2月底和3月初这场灾难的社会、财政和经济成本。这份报告说，50万昆州人、1.8万个家庭和企业在今年早些时候受到洪水的影响，损失账单被估算为77亿澳元。昆州副州长迈尔斯在7月27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强调了这些洪水所造成损失的巨大程度。迈尔斯说，你只需要看看我们超市里面生菜的价格，就会明白这次影响深远、持续时间长的事件对我们农民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是就失去了农作物，一是就失去了管理他们作物的能力。审计报告考虑了诸如人力和社会影响、整体损失以及对住宅、商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破坏等因素。报告说，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洪灾事件中，人力和社会成本超过45亿澳元。23个地方政府辖区的约1.8万个家庭和企业受到冲击，损失高达20亿澳元。4,500多家小企业受到影响，总损失约为3.24亿澳元，而2,250家农场的损失超过2.5亿澳元。澳洲保险委员会说，继1974年的特雷西龙卷风和1999年的雪梨冰雹之后，当地社区正在经历收受澳洲的第三昂贵的灾难残局。雪梨消息，新州政府出台的一项能源纾困计划从8月1日起接受申请。新州低收入家庭将很快能够通过升级太阳能和家用电器，例如冰箱、空调和烘干机等，削减能源费用，去解决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作为新州2022至2023年度预算的一部分。新州政府6月8日出台能源账单削减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新州将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安装一个免费的3000瓦的太阳能系统，不能够安装太阳能板的家庭则可获得4,000澳元。升级家电。7月27日，新州财长基恩敦促符合条件的家庭递交申请。他说，大约30,000个家庭可以申请免费的太阳能系统或智能电器的升级，能够帮助家庭每年节省高达600元的能源开支。他表示，家庭可以改用太阳能或升级家电，这样可以年复一年的削减能源费用。不能够安装太阳能的家庭，例如租房或住在公寓的符合申请条件的居民，包括养老金领取者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金卡持有者， 即可以用10年的能源返款，换取4000元的预付款。购买智能家电，例如冰箱、烘干机、空调和热水系统等，以减少对电力的需求，降低能源开支。申请者可访问 energy.nsw.gov.au/rebate-swap。坎培拉消息，澳洲财长查尔密斯7月28日更新经济前景报告，他宣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5%，通货膨胀率将在年底前超过7%。查尔密斯在议会发言说，在截至今年6月的过去一年中，通胀率已经达到 6.1%，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达到 7.75% 的峰值。目前的预期是今年的情况会变得更糟，明年会有所缓和，后年会恢复正常。财政部预测到明年年中，通货膨胀率将降至 5.5%， 明年年底再降至 3.5%， 在2024年中期进一步降至 2.75%， 落入澳洲储备银行希望的 2% 至 3% 目标范围内。查尔密斯还预计上一财政年度、本财政年度和下一财政年度的增长会减少0.5%。新的预测将显示2021-2022财年 GDP 增长 3.75%，而不是5月选举前估计的 4.5%。 2022-2023 财年的增长预测也将从 3.5% 扩至 3%， 预计2023-2024 财年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从之前估计的 2.5% 扩至 2%。 财政部5月发布的最新财政报告显示，2021-2022 财年年基本预算赤字为334亿澳元。国际货币基本组织这个星期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并警告说，如果高通胀和乌克兰战争的风险得不到压制，世界就会处于衰退的边缘。综合消息，西太银行计划在18个月内合并100多家支行，以削减运营资本。西太平洋银行目前在全国有800家分行，根据其计划，该行将部分支行和旗下圣佐治银行 BNSA 和墨尔本银行这些小银行的支行合并。目前已有100多家西太银行支行正在接受合并审议。新州必特同德布地区、布令地爱斯全同达尔文、南澳皮里港的21家西太银行支行已经完成合并。西太银行行长 Peter 金说，合并意味着将两个距离较近的支行并为一个支行。技术的改进将令到圣佐治银行、BNSA 和墨尔本银行的客户可以去西太银行办理业务。西太银行的客户在偏远地区的这些支行亦可获得服务。之前，西太银行还宣布将推出数字抵押贷款，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贷款审批。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7月13日将猴痘列为同新冠疫情同级别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澳洲首席医疗官7月28日亦提高了联邦政府对猴痘的反应，将猴痘宣布为国家重大传染病事件。这个将为联邦政府防控猴痘、阻止疫情发展提供了方便。从现在开始，应对猴痘的工作将由国家协调应对出现疫情的地方辖区。另外，政府将出台联邦级政策、呼吁措施、公共咨询或资源来帮助受影响地区。截至目前，澳洲已有44例猴痘病例，大多数是海外回国的国际旅行者。另有数据显示，全球目前已经有75个国家和地区向世卫组织报告出现猴痘病例，包括历史上未出现猴痘流行的澳洲，总病例超过2.3万例。首席医疗官 Kelly 说，为确保对该疫情的快速反应，相关工作已经在进行中。另外，虽然他已经宣布猴痘是一种具有全国意义的传染病事件，但其危害性远低于新冠疫情。目前在常见的病毒流行的国家之外，还未有猴痘死亡病例报告。另外，猴痘的传播途径亦同新冠不同，传播性亦远不及新冠。这一宣布作出后，国家事件中心已启动，以帮助提高协调，更好应对猴痘。猴痘引起的皮疹通常开始在面部，然后会传播到身体其他部位，包括手掌、手和脚底。其他症状包括发烧、发冷、身体疼痛、头痛、淋巴肿大和疲劳等。布里斯本消息，目前昆士兰大学研究人员正在研发一种无针铁丝新冠疫苗。这项昆士兰大学和布里斯本生物技术研究公司 Vaccus 合作进行的研究，将该公司公布到微针裂贴片技术用于新冠疫苗， 结果发现该铁片疫苗在中和新冠变种病毒方面更为有效。根据昆士兰大学对小鼠的一项研究，与传统的针头疫苗相比，武装疫苗铁片可以更好地对抗新冠病毒变种，例如奥密克戎和 Delta 变异毒株。昆士兰大学的麦克米兰博士说，奥密克戎阵列铁片是一种疫苗输送平台，可将疫苗精确地输送到富含免疫细胞的皮肤层。与通过针头接种的相同疫苗相比，通过铁片接种的疫苗在对抗奥密克戎变种方面的效果大约高出11倍。他同时表示，个结果不单止仅限于使用某种技术的疫苗。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铁片测试的每种疫苗类型，包括亚单位、DNA、面部病毒和结合物，与传统针头疫苗接种方法相比，都能产生更好的免疫反应。昆士兰大学的大卫穆勒博士说，由于不断出现新的病毒变种，目前可用的疫苗可能没那么有效，而新技术可能是一种更有效的防治疫苗，而且比针头疫苗更容易管理。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